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是吧？咱们今天呢还是一起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都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从君子六艺到科举精义，是否意味着中国士人由文武通才转向了文章化文官化啊？这是文明窄化还是制度理性？你第一个说的没错啊，科举取士呢确实是中国士人开始走向官僚化的一个标志，跟你后面说的文明窄化和制度理性是有关系的。在这个先秦的封建时代啊，你看这个搞所谓君子六艺的都是贵族世家，是吧？人是实权统治者，所以就是要文武兼顾，又要懂治理，又要懂打仗，人家生来就是要干这个的，所以生下来就得学习啊，有很多东西都是家里被传的。但是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皇权最怕的就是地方上拥有独立于中央的武装贵族，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帝国需要的就是落实中央朝廷意志的刀比例，比如法家就直说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啊。所以站在古代皇权的角度来看，从君子六艺到科举精义就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制度设计，只有天下所有人的大脑都认同这个钦定的科举精义，那么皇权控制社会的成本呢就会降低，而引导天下那些最聪明的读书人把时间精力都放在科举上卷来卷去啊，也就能在最大程度上把读书人和暴力武装切割开。只不过呢，这种制度存在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导致整个文明的窄化啊，比如士大夫们的尚武精神退化，是吧？再比如在这个六艺里有数，就是数学计算啊，等到科举精义成了主流之后，像这些数学、天文、地理呢都被贬为了奇技淫巧。然后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彻底沦为了八股文，是吧？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就不用再独立思考了，只要带圣人立言就完事儿了，对吧？这对于整个华夏文明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会员朋友 ASBTRO 提问，想请教安重根杀了伊藤博文之后在法庭上自我辩护，给伊藤列了15条罪状，其中之一是杀害孝明天皇。姑且不说这个罪行是否属实，我好奇的是一个朝鲜民族主义者居然以为天皇报仇为由杀了日本首相啊，这是为什么？安重根列的这个呢主要是想否定伊藤政府或者是说明治政府的合法性，因为这个孝明天皇比较保守，他不希望幕府倒台，希望继续维持幕府朝廷并存的这么一个局面，这就跟当时的倒幕派人物岩仓巨士对立了。结果呢，这个孝明天皇又恰好在1867年这么一个多事之秋死了，然后第二年呢江户幕府就倒台了，是吧？所以这才有了后来的明治政府。当时就有传言说是这个倒幕派毒死的孝明天皇啊。换句话来说，在安重根这儿，如果能把这盆脏水往伊藤身上泼，证明是他们杀了孝明天皇非法篡夺的权利，这样的话就能否认他们这个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对吧？其实是这么个道理啊，不是说人家要给孝明天皇报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安重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他这人还深受泛亚主义的影响啊。他认为中日韩三国同文同种，理应抱团取暖，共同抵抗白人的扩张。而在安重根的认知里，明治主张东洋和平，保障朝鲜独立，这是大大的人君，是吧？而伊藤博文吞并了朝鲜，就是一个违背天皇旨意的乱臣贼子。而且安重根指控伊藤博文是杀孝明天皇，等于是在向日本人说，你们的伊藤首相根本不是什么帝国的大功臣，而是日本史上最大的逆贼。换句话来说，之前你伊藤博文毒杀先帝，现在你就敢骗当今皇上，是吧？所以我安重根杀了伊藤博文，不仅是在救朝鲜，帮日本清君侧，更是为了东亚的和平。而当时安重根在法庭上的辩词呢，也确实起到了这个效果啊，在中日韩三国社会都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甚至让不少参与审判的日本人也对他产生了敬畏和同情。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意味着洋务派的失败，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从1895年一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在洋务派不掌权的情况下，清朝全面开始了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工业上的停滞，甚至是大倒退，最终酿成了庚子全乱。 在这儿要更正你几个地方啊，这个甲午战败意味着洋务运动本身失败了，意味着只学西方技术达不到富国强军的效果。但是洋务派并没有说完全退出权力决策，也没有说经济工业停滞，是吧？该发展还是要发展的啊，要不然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也不会发生东南互保这种事儿。只是说在中央权力里呢，这个甲午战后的这几年确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倒退啊，保守派确实在短时间内靠着慈禧有了影响力，导致了后面的庚子全乱。但是呢，这并不代表同一时期的清朝就完全停止近代化了啊，这不能一概而论。会员朋友马文浩1028提问应该是这么念的啊，这个德国在1941年入侵苏联时已经经历过苏联严寒，并且在莫斯科战役中因冬装燃料防冻设备和后勤准备不足付出了惨重代价。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时德军仍然没有做好充分的冬季作战准备啊？是德国高层仍然误判战争会在冬季前结束，还是因为东线战线过长后勤能力不足，导致即使知道需要冬装和补给也无法有效送到前线？换句话来说，斯大林格勒德军的冬季困境究竟主要是战略误判造成的，还是后勤体系崩溃造成的？在这儿也要更正你一个问题啊，这个1941年的时候德军确实因为严寒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但是比这个严寒更麻烦的是苏军集结起来的反扑啊，如果只是一个冬天的话，其实并不会直接威胁到德国人的攻势。苏军集结起来数倍的军队，这个威胁可比冬天更大啊，斯大林格勒更是如此。所以你这儿说的呢其实都不对啊，德军的损失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苏军的反攻，尤其是德军犯的那个战略失误啊，在两翼留的兵力太少，是吧？结果就导致了德军被切割第六集团军被包围。冬天在这儿起到的最大作用呢，就是加剧了第六集团军的物资消耗啊，因为在寒冬你需要消耗更多的燃料用来取暖，而在包围之下后勤保障肯定是满足不了这么大的燃料需求的，是吧？相当于是这个冬天呢加剧了它的伤亡啊，起到了这么一个辅助的作用。真正让德军陷入困境的还是苏军。还有一个呢，就是跟1941年没什么准备不同的是，这个1942年的德军其实已经储备了大量的冬季装备啊，第六集团军挨冻主要是因为这些玩意儿根本运不进去。在1942年夏天蓝色行动之前啊，德军就专门赶制了保暖服、防寒夹克、防冻靴以及大量的防冻液，然后到了这一年秋天，这些物资装备就被运往了东线。但问题在于苏军的天王星行动把第六集团军包了饺子，是吧？给这个保卢斯的陆路补给彻底掐断了。这个时候这些保命的玩意儿可全都存在基辅，甚至就在距离前线几百公里的后方仓库里啊，要想把这些补给运进去就只能依靠戈林所谓的空中走廊了。这样一来呢，就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啊，当时第六集团军这30来万人每天最少需要500到700吨物资，而戈林同志的飞机呢每天最多能给100吨左右。那么你可以想想，是吧？飞机就这么多运力，如果你要吃的跟弹药，那么这个冬装呢就没地方搁，对吧？所以第六集团军的大部分官兵就只能穿单衣作战。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希特勒的战略误判啊，本来这个蓝色行动是要拿下高加索油田的，但是这座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眼中政治意义太重要，希特勒认为在入冬之前就能拿下斯大林格勒，根本不让部队撤出休整啊，说白了双方都是在打政治战。而且当苏军在11月初合围保卢斯之后，第六集团军是有机会向西突围跟这个曼施坦因会合的啊，但是呢希特勒还是下了死守阵地的命令，彻底断了第六集团军最后的希望。会员朋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提了一个问题，咱们经常听到靖康之变后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期间被各种虐待的故事啊，这些都是真实的吗？如果真实，金人为何要虐待他们俩？同样是被俘虏的明英宗也没被蒙古人虐待啊，而且对他也还算说得过去。这些都是传闻啊，历史上这个徽钦二帝被俘期间的待遇不能说特别好，但是起码正常的日子是没任何问题的啊，正常的衣食住行应该是能保障的。 当时跟着被掳过去的人里面有蔡京的儿子蔡条，他后来侍奉徽宗写了一本《北受刑录》，是吧？里面就提到了一些具体的待遇，像是仁徽宗虽然没有宫殿住，但是正常的房屋还是有的啊。只不过咱们都知道，这北方的屋子呢，往往为了取暖，都会往地下挖半截，是吧？结果这传到了南方，传着传着就传成了徽钦二帝被人丢进井里关着了。而且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看徽宗被掳走八年多，前后生了六个儿子八个女儿，是吧？你要是天天被人虐待，哪还有心情生孩子呢？对吧？更别说这个钦宗被掳走后活了28年啊，你要被人虐待的话，就割骨带那个条件，不出一年你人就死了，对吧？就单从这一点来看，这个徽钦二帝被金人虐待的事儿就站不住脚。会员朋友赵文 Beef Cake 提问：明朝皇帝素质低又偷懒，但是却能牢牢掌控朝局，不被外戚宦官权臣军阀所左右啊，是他们御下的能力都特别杰出，还是单纯的只是运气好而已？跟这俩都没关系啊，这个明朝皇帝也有无能的，是吧？运气呢也谈不上啊，主要是因为明朝的这一套体制就是唯上论，朱元璋废了宰相以后，没人能顶着皇上说话了，臣权被军权碾压，大臣的升迁贬官乃至生死都是皇上一句话的事儿。那么肯定权力怎么转都转不出去，是吧？像是这个魏忠贤在牛逼，崇祯想杀你一样能杀你，不仅杀你一个，还能把你们阉党打包一勺烩了，是吧？究其根本还是体制上的设计问题啊！唐宋以来，相权对于皇权的制约被完全拿掉了啊，明朝的皇帝又没有蠢到主动交权，是吧？那最后肯定是权力流不出皇帝的手里。至于为什么没有外戚干政，是吧？这是从朱元璋就定下的一个规矩啊，皇帝的老婆必须从下级军官或者平民老百姓的家里挑选。换句话来说，皇帝的老丈人一家根本就没有什么根基，对吧？顶天了有一个虚衔，没有家族势力当后盾，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那么至于为什么没有军阀割据呢？这是因为明朝搞了严格的兵将分立制啊，只有兵部的文官才有权力调兵，但是不能带兵。总兵这些武将只能带兵，但是没有调兵的权力啊，哪怕几万大军出征，最高指挥官也必须是文官，武将只能打下手。那么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杀一个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就跟玩儿的一样，是吧？至于宦官权臣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了明代所谓的内阁分权体系了啊。大臣只有票拟权，就是提出处理意见的权利，但是最终的拍板权还是在皇帝本人的手中啊。他可以给司礼监太监批红权，对票拟意见修正驳回啊。只要没有批红，那么首辅的意见就是一张废纸。而且呢，这个明代六部属于是各忙各的啊，内阁就是皇帝的秘书处，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然后这个皇帝呢还有锦衣卫、河东西厂这些特务机构，是吧？随时监视内阁官员的一举一动，甭管是王振、刘瑾还是魏忠贤，又或者是这个严嵩、张居正啊，甭管这些人有多么的威风，他们的权力来源其实还都是皇权本身。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